北京时间的13:04，感谢所有的伙伴们依旧留守在艾泽拉斯音乐台，我是本档的主播小灵儿，携手我们的圆圆，和大家一起度过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听时光》。
一山上有一朵雪莲，端坐群山之巅。
这样一首歌来自于赛顶顶，自由行走的花。今天我们的艾德拉斯之旅即将行走到哪里呢？那就是我们一直迟迟没有开始的奥丹姆之旅。奥丹姆这个地图，不知道你们在魔兽世界当中去的经常吗？同样土森坡说奥丹姆好耳熟啊，舒克说我去奥丹姆刷坐骑，是刷的是骆驼呢还是考古的蓝虫子呢？不管怎么样，现在奥丹姆仍然有很多人去到那里，不管是因为什么样子的原因啊。对了，还有副本当中的南风幼龙等等等等。所以作为一个和泰坦有着密切联系的地图，在这样一块地图上面也是有着非常非常丰富并且壮丽的景观的。
春之年系列，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在这样一块地图，也就是我们的卡里姆多最最南边的地图，于大裂变的时候开放，它就是奥丹姆。
哪怕是 AFK 了很久的人，听到奥丹姆这三个字也会觉得很熟悉。虽然这块地图呢是在大裂变的版本这个时候向我们敞开的，而这个地名呢却不是在那个时候才出现在魔兽世界里的。记得在荒芜之地那边有一个副本，名字叫做奥达曼，当你把奥达曼打到最后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 NPC 告诉你有关于奥丹姆这样一个地方的神秘故事。
奥丹姆呢，是一座维系艾德拉斯的自然体系而建造的研究工厂，只有那些拥有奥丹姆圆盘的人才能知道创始者在奥丹姆所进行的研究工作的详细情况。提到圆盘，很多人就会想到一个泰坦，名字叫做诺甘农，他是一个很冷漠的泰坦，看上去比较高冷，手里呢却有着一堆的圆盘。所谓圆盘，就像是我们现在的在现实世界当中有的各种各样的刻录机，上面记载着各种各样大量的历史信息。你曾经在什么地方见到过这样一些的诺甘农圆盘呢？前两天在看到诺甘农的那个图的时候，诺甘农手持一个盘，旁边有很多的盘，然后向外面伸去，就好像是在和别人说，哎，小伙子要不要叠呀？这样一个诺甘农圆盘上面有记载很多很多关于奥丹姆的信息，然而在那个版本当中呢，却由于圆盘的缺失，你看 CD 盘不能够不完整的话，一般就不能够读出信息，所以呢，奥丹姆的大门也就没有向我们所敞开。不过呢，世界总是在变化当中的。当我们遇到了在暴风城图书馆当中的哈里森·琼斯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大地的裂变带来了一些的变化。这些变化呢，其中就包含有奥丹姆这样一个地方的变化。听说呢，奥丹姆的造物者遗迹内的金字塔可以被改造成超级武器，它的威力足以终结艾泽拉斯的所有生命，所以你会被指引到那个地方去。大地裂变之前呢，奥丹姆其实是可以走到门里面去的，只不过门里面呢是一片漆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塔纳利斯做任务的时候曾经往那个地方跑过或者是经过。隐约当中记得门的边上会有一些弓箭插在那里的痕迹，同时呢，大门微微敞开，然而里面一片漆黑，你整个人都可以藏到奥丹姆的门里面去。直到大地的裂变之后呢，这样一块大门坍塌向我们敞开的区域呢，就是奥丹姆的一角。虽然我们不是从这个地方直接进入奥丹姆的，但是仍然能够从这样一个门上面看到许许多多历史的痕迹。在门的上面呢，密密麻麻的蜘蛛网也彰显着这块神秘的区域被尘封了很久很久。在大地裂变之后，奥丹姆原本的入口门口啊，有很多很多的砂石魔像，更多的呢是一些可能是被复活起来的活化石、风蛇之类的。要知道，裂变给我们的土地带来了很多变化，不仅仅吵醒了各种各样的化石生物，我们在湿地当中也看到了各种各样突然活起来的化石迅猛龙，而在奥丹姆的原来的入口门口呢，能够看到一些已经变成骨头状的风蛇。是啊，神秘也许就预示着这个地方有着非常非常多的高科技，就像是玫瑰起舞说的一样。不过当旧的奥丹姆的大门向我们敞开的时候，里面只有一个盒子，旁边呢土灵安静的单膝跪地，似乎呢在等待着我们的到来。终于我们来到这里呢，却只能够发现一些写满了各种各样文字的庄严的石板。反正灵儿是看不懂这样一些文字是什么啦。在奥丹姆的全境内部也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完全认不出来的象形文字。提到文字，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说是在某一个墓碑当中用的是，哎呀，新闻具体是什么有点忘了，总之就是翻译过来，墓碑上面有很多很多的那样一个文字是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 所以泰坦，哎，你会想想看，泰坦好像有好多地方都和泰坦有着一定的关系。原来我们说索拉查盆地跟安格洛环形山是泰坦的试炼场，那紧挨着安格洛环形山的，能算紧挨吗？算吧，奥丹姆，也和泰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提到奥字开头的这样一些地点，我们的奥丹姆、奥杜尔以及我们的奥达曼三个连在一起啊，据说能够形成一个三角形，而中间是永恒之井，你注意到过他们吗？刚才我们提到奥丹姆原来的入口并不是直接能够进入奥丹姆的这样一个大门，大门在哪里呢？在裂变之后有这样一个地方，名字呢叫做永生轮回之门，感觉进入到那个门当中去就经过了一次轮回一样，给人带来的神秘感也是完全不能够用语言来形容的。最开始呢，我们跟着哈里森的脚步一同来到了我们的塔纳利斯的那个灌木丛当中，很多人对那个灌木丛有印象，因为在那边曾经完成过口渴的地精的任务。而现在灌木丛又成为我们去到奥达曼的一个必经之路，从那边乘坐着，不管你是联盟还是部落哈，乘坐的车子都是一个上面挂有部落标志的车子。然后呢，跟着牵引带引你的人啊，骑着的那样一个很可爱的骆驼淑女，一同慢慢的经过有着巨大雕像的永生轮回之门，我们就能够来到这样一个地图奥丹姆。既然是泰坦的试炼场，听说啊，奥丹姆是用来测天气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所以有着各种各样变幻的天气，也导致了奥丹姆有着非常非常丰富的地域风光。虽然你乍一看去，你会觉得奥丹姆可能和塔纳利斯一样，都是以沙漠为主，甚至于奥丹姆当中还经常性的伴有着沙尘暴，有着非常非常巨大的风，也可能是受到海边的影响，也说不定。但是呢，其中有着非常非常多漂亮的绿洲，当你按下 M 键的时候呢，中间一条蜿蜒的绿色也预示着奥丹姆这个地方有着非常非常丰富的景观。来到这里的人完成一个成就，名字叫做奥丹姆深度游，在这里有着非常丰富的任务。但是呢，根据特别厉害的人的总结，总共分为两个主要的任务线，一个呢是托维尔的内战，还有一个呢是哈里森的奇妙冒险。所以呢，从地理上来讲，就像刚才说的一样，偶尔有沙尘暴来袭，从空中呢，甚至也能够看到沙石土在吹着各种各样高耸着的方尖碑。不过呢，绿洲当中的河流、绿树一片繁盛， 地球的星空几乎都是璀璨的，你基本上在每一块地图当中抬头望天都能够看到满眼的星星。然而呢，和其他地图不一样的是，这里的云彩更加的有活动性，尤其是在晚上看得更加的清晰，就像是一团团的干冰喷出来一样。哎，好像哪里形容的不太对，干冰嘛会造成那样一个云雾的效果。嗯，而这里虽然是沙漠居多，但是由于有绿洲的原因，所以这里也有非常非常多的动物。就河流而言，黑腹泥鱼是这里的主要鱼种，钓起它的人们通常都会用它做出各种各样丰盛的美食，比如蘑菇烩泥鱼或者是黑腹鱼寿司等等。很多人都知道十月份的时候魔兽世界即将出现一本食谱，不知道当中有没有收录用黑腹泥鱼做成的寿司之类的物品呢？不过呢，食谱可能更多的注重的是图标的相似性，比如双足飞龙肉卷，就是用各种各样东西做成跟图标 相似的一个双足飞龙的那个蛋糕哈，面包。瞬间提到吃的，没有吃午饭的灵儿又不淡定了啊！各种各样的好吃的。提到鱼，哎，基本上你练烹饪的时候，如果你有偏向于跟钓鱼一块练的话，你会发现烹饪跟钓鱼在一块练是非常好练的哈。基本上每一个阶段都会有和鱼相关的烹饪。这里干旱，大型野兽不是特别特别多，但是呢，最凶残的野兽之一当属这里的土狼。这个肮脏的物种有着特别令人恶心的天赋，就是擅长传播各种疾病，堪称犬类王国的耻辱。不单单是凶恶成性啊，食肉在这里呢，吃着我们的非常温驯可爱的动物，地包天的骆驼。提到骆驼，我们之前在讲过龅牙控的时候曾经说有那么几种龅牙的生物哈，比如说我们的掠食者地包天，比如说我们温驯的骆驼。结果呢，骆驼在这个沙漠当中可能最怕的就当属是这样一些凶残的虎狼了。巨型的昆虫们相对来说生活的好一些，一些绝息防黄蜂生活在这里，看到它们可能会让你想到和西利苏斯那边某一块副本当中的生物相关系的相关或者是相似的那样一些怪哈。在我们的安琪拉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黄蜂，同时在塔纳利斯、在安格洛环形山当中都会有很多很多的虫巢。 雪当中地图与地图之间的联系，有的时候体现在了非常多的细节方面。这边呢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小宠物，比如说角蜥，比如说托维尔圣甲虫。看到甲虫呢，不仅能够让人想到在不管是安琪拉神殿当中还是安琪拉废墟当中拿到的各种各样的甲虫，可以换那边的声浪。你也会在奥丹姆当中发现甲虫的元素无处不在，从路灯到一些建筑物上面都少不了各种各样甲虫的身影。绿洲当中有非常多的植物，当然主要的植物名字呢叫做边尾草。近近看去呢，边尾草有一点点特别，想用狗尾巴草来形容好像有一点点不太贴切。黄金色的花苞垂下来的那样一些的根须，让边尾草显得尤为的漂亮和优雅。而它与在各个地图都经常出现的燃尽草一样，都是寻宝药水的重要材料。大叔说边尾草能做智力合剂，不过在那个版本当中没有怎么打副本的灵儿，对灵儿来说寻宝药水是那个版本当中最好的药水啦。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会这么想，因为寻宝药水能够让我们在整个大地裂变的地图上面发现除了怪之外更多额外的宝藏。神秘的地狱与现实世界当中的埃及有着非常多的相似和相关之处，同时在这样一个地图上原质矿非常的丰富，如果你是一个采矿能手的话，可能也会到这里来采各种各样丰富的矿藏。现在采矿跟工程非常好练啦，有的时候采矿甚至于赶不上练工程的一个步伐，所以你在这里曾经有采过原质矿吗？当然，工程还需要很多其他的矿石，在这里呢，也刷新着一些燃铁矿。原质矿最早最早，其实看到原质两个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和灵儿一样眼熟，在很多地方都曾经看到过原质锭啦，或者是什么的。在 BWL 当中，原质锭最早的时候卖到10斤一个，然而到现在已经变成很便宜的几银就能够卖出去了。你想一想，觉得还是很可惜的。所以奥丹姆的自然环境跟动物讲到这里，出入奥丹姆我们要经过无尽轮回之门。四个雕像当中最显眼的就是阿努比斯，这样一个可以说是狗头人的这样一个跟埃及神话相关系的神。在安琪拉神殿当中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阿努比斯狗头人，同时呢还有掉落的宠物哈，阿努比斯人偶。这个我们之后再讲，先讲到我们的整个托维尔。托 托维尔考古，有一个托维尔的考古发现。曾经呢，托维尔本来是泰坦们所创造的岩石生物，他们呢被创造出来的目的是守卫奥丹姆的秘密。他们拥有着猫一样的头部和下半身，以及人类的上半身，如同诸多泰坦造物一样。托维尔受到了血肉诅咒。现存的托维尔分为三个部族：拉木卡恒、奥西斯，这个部族呢几乎已经彻底灭绝，以及尼菲赛特。为了恢复他们的岩石身躯，尼菲赛特和死亡之翼结成了同盟。所以托维尔的内战还是比较复杂的，就灵儿看来是这样子的。总之在做任务的时候，哎，打来打去，这个阵营打那个阵营，对于托维尔自己的这样一个，很多人称呼托维尔这些人为猫人，狮身人面，哎，猫身人面，也不对。北京时间的13:3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听时光。我们今天游走艾泽拉斯的脚步呢，来到了这样一个地图奥丹姆，不知道能在这边晕上多久的时间，半年的时间来休息一下吧。同样来自于萨顶顶天地记。为什么选这首歌呢？感觉应该选就选了，就是这样。
生和树生住在一起，从那天起人们走出了山洞，和大自然们每天在一起。
13:38，感谢你依旧留守在这里。今天我们来到的地方是奥丹姆，你可能会发现灵儿已经晕在这里啦，因为马上就要碰到各种各样貌似和历史相关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下半档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先做出来一个更正，这个更正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阿努比斯在我们的魔兽世界当中是黑曜石毁灭者阿努比萨斯，他的原型呢是埃及神话当中的死神，是一位木乃伊制作与死后生活有关系的胡狼头神。上半档的节目把他说成是狗头人，有点对不起他，希望不要跳出来。不过呢，历史的东西实在是太厚重啦。纵观整个奥丹姆，应该说是全观哈，整个奥丹姆当中呢，总共有三座的方尖碑：群星方尖碑、太阳方尖碑以及月亮方尖碑。基本上呢，在每一个方尖碑的边上，都会有一个守护的部族，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样一个。比如说奥西斯的月亮方尖碑、尼菲赛特的太阳方尖碑以及拉木卡恒的群星方尖碑。每一个方尖碑呢，每一个部族都有自己的金字塔陵墓群，而拉木卡恒最为特殊的是呢，他将伟大的帝王都埋葬在了卡塔图陵墓的群下。地图当中有的时候最捋不清楚的就是同时进行的两条任务线，一个是哈里森琼斯，还有一个是三个部族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内战。不过怎么说，你都会被哈里森琼斯指引到了群星方尖碑的附近，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三角形的石碑石柱，上面呢写着各种各样的象形文字，而有一种很小很小的，长得也不是很好看的人形生物在这里到处游荡，他们呢就是比格米人。 格米呢是不并不是一个种族，这个名称呢源于古希腊人对于很多地方的侏儒的一个称法，男性平均身高不足150公分，这样一个人组人种。总之他们的身形是非常小的啊，在群星方尖碑附近游荡来游荡去，同时还会做一些不是很文雅的事情，比如说把鼻屎擦在华丽的石板碎片上什么的。虽然不能算是严格的龅牙，但是这一口稀疏的牙也是非常的不齐的。他们藏着什么样子的宝贝呢？藏着苏丹之杖。其实本来是想在刚刚看完藏宝奇兵时候就来讲地图的，那个时候对于电影的记忆比较新鲜，很多东西都能够想得起来。现在呢隐隐约只能够想到电影当中也有提到过跟苏丹之杖非常非常相似的这样一个东西。哎，是游戏和电影相似才对。所以这里就讲到了各种各样的彩蛋。曾经我们在讲哈里森·琼斯的时候提到，整个奥丹姆当中有非常非常多和夺宝奇兵相关的彩蛋，在群星之墓当中你放眼望去能够看到非常非常巨大的四个石像，你需要去把它们绊倒来找到其中的宝贝。给你一个绳子，哎，把它们全部都拴上，然后用力的一拉，也不知道怎么样子就能够让你有着如此巨大的力气把四个石像都绊倒在地。提到与哈里森·琼斯相关系的电影当中的人物，那样一个印第安纳·琼斯呢，他随身携带的就是鞭子，同时他也很怕蛇，所以呢，他会跟你说，作为一个称职的冒险家，都会明白，千万呢，不能在没有足够绳子的情况下，进入洞穴、地牢、陵墓或者是古墓。记得在藏宝奇兵的第一幕哈，他就甩着鞭子从一个古墓当中逃了出来。不过这样一些的非常非常巨大的遗迹也不是就这么能够让你随随便便来侵犯的，会有各种各样的约束保护者，那些珍爱星光的人必须永远保护它。我曾经是一名盗贼，现在则是群星的仆人，会有很多的灵魂过来来阻碍你在群星之墓当中探险的脚步。在很多跟泰坦相关的地图当中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装置，其实在大裂变的版本一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学习在地球上飞行啦，这比在风暴峭壁当中我们要去逛到群山之巅奥多尔附近要方便多了哈。且在风暴峭壁那边你要通过飞行的方式才能够去到很多的地点，
而那个时候的飞行在最早的时候要到基本上接近于满级才能够开。大地裂变一开始就能够开启在地球上的飞行，所以在奥丹姆不管是哪一个巨大的方尖碑陵墓群，你都必须通过飞行的方式下到那里去。你在从一个方尖碑走到另外一个方尖碑的路途上，你都能够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人们，我们称之他们为猫人。猫人当中其中有一个部族已经和死亡之翼达成了协定，所以呢在整个的奥丹姆的托维尔的部族当中，其中纳顿亲王所率领的部族呢，就在为避免各种各样的内战而努力着。比如说试图去说服其他的部族的人来不跟死亡之翼达成一个结盟。其实在整个奥达曼当中比较有名的就是我们的封神王座那边的奥拉基尔，在那边的许许多多的封的使者也和死亡之翼联系到了一起去。所以呢，这三个部族的内战，反正雷尔是捋不清楚啦，打来打去，不管是控制者，能够让太阳晒死某一个部族当中的成员啦，还是什么其他的，总之三个部族打来打去，还是蛮辛苦的。所以北京时间的是3:50。呀，今天结束的有点早啊，原因是脑子有一点点迷糊了。总之呢，用资料上面的话来说，让我给你们看看啊，上面说的是什么来着？比较简单的个概括，托维尔的内战，就是死亡之翼在奥丹姆上空撕开了一个非常巨大的裂缝，
连接起天宫之墙和艾泽拉斯的位面，并且呢派风元素的军团的南风领主作为使者向托维尔宣传他的政策。支持死亡之翼的话呢，会用上古之神给予的力量帮助他们去除血肉诅咒，让他们重新变回石头形态，重新获得不朽。所以呢，尼菲塞特部族为了恢复往日的荣光，决定投靠死亡之翼。奥尔西斯部族拒绝合作，并且呢，他们保管着开启奥丹姆秘密的关键物品。在死亡之翼的秘密下呢，奥拉基尔制造了一个非常巨大的沙尘暴来摧毁奥西斯之城，所以你现在飞到奥西斯的时候，你会发现那边有着黑龙在进行大规模的破坏，同时那里已经到处是一片废墟的样子。所以呢，奥西斯的权杖最后在我们的帮助下呢，被转移到了拉木卡恒部族。这样一场的战事才算是完结了一部分。容我再把这几个部族的关系再捋一捋吧，剪不断理还乱。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将继续在奥丹姆这一块地图上面游荡，来看一看哈里森·琼斯是如何带领着我们逛完整个奥丹姆地图的。如果要收听到之前不是那么坑的地图的话，也欢迎你通过各种方式搜索小铃儿，搜索到以前可能脑袋卡壳或者不坑的节目，也可以带着心理准备加入到听友 QQ 群32112949499当中来。另外关于奥丹姆还有什么能够想到的，你也可以分享给我。在奥丹姆当中涉及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跟埃及、印度、埃及有关系的神。啊，历史好乱。不管怎么样，感谢你的收听。今天选的音乐呢，大部分往埃及那边靠。不知道你从今天的 BGM 当中听出来埃及的氛围了没有？埃及和印度离得，总之不管有没有跑偏，都是往那个方向去的吧。其实之所以纠结了奥丹姆，纠结了两三个月，其实任务早就做完了，一直没有讲，就是怕自己晕在历史上面，结果果然还是晕在了历史上面，也感谢你们的包容。当然也建议去搜索一下关于奥丹姆的这样一个国家地理的，不管是文字还是其他的一些信息，还是比较值得深挖的。 其实提到比格米人最早的时候，我当时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了什么呢？要塞当中你在续棚当中可以拿到的比格米奶牛，果然是一只微型的奶牛呢。另外，距离魔兽世界电影已经越来越近啦，我的战袍已经买好啦，你们都呢？决战在6月8号吧。再多嘴一句，其实到了奥丹姆真的有很多很多地方可以来看。怎么说呢，当时在做任务的时候我也截了非常非常多的图，所以奥丹姆值得一逛，星期五再去到奥丹姆吧。